乌军阻挡俄军大规模进攻，普京罕见认错。中国治安公司入侵多国政府网站，证据确凿。日本国会图书馆将中国台湾改名。菲律宾司令呼吁北端岛民加入后备军，保卫国家。韦伯太空望远镜发现神秘古老星系。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2月23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21号，泽连斯基喺演讲当中话，过去7日内，乌克兰已经击落7架嘅俄罗斯战机，战略相当成功。普京近日受访时坦言，错估西方国家援助乌克兰嘅态度，致使战况陷入胶着。据 CNN 报道，继19号陆续击落俄罗斯最优秀战斗轰炸机当中嘅苏-34同苏-35S， 21号又成功击落1架苏-34，唯一周内击落嘅第7架俄罗斯战斗机。乌克兰武装部队嘅总参谋亦都进一步表示，自俄罗斯全面入侵以嚟，估计俄罗斯已经损失至少388架飞机。而据 X 账号乌克兰战争发布嘅影片亦都显示。21号，位于乌克兰克莱达尔嘅舍普琴科村北边，乌军抵御咗俄罗斯大规模嘅军事攻击，并成功摧毁3架坦克同多名步兵。据 CNN 22号报道，俄罗斯军事博主同网红莫罗佐夫声称，自10月开始进攻阿夫迪夫卡之后，俄罗斯已经损失咗大约16000名士兵同300架装甲车。该文引起咗几位俄罗斯宣传人员嘅严厉批评。莫罗佐夫认为，军事部落格享有一定的自由，批评俄军以及俄罗斯国防部在乌克兰发动战争的方式。他之后发文宣布，他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并将他埋葬在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莫罗佐夫最后一篇贴文说，今日上校同志，按照你的命令，我被动删除。随后莫罗佐夫向自己头部开枪自杀。前普京讲稿写手阿巴斯加里阿莫夫指出，俄军在前线损失惨重，已经引起俄罗斯社会极大不满，普京正强力镇压所有反对者的言论。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指出，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坦言乌军处境艰难，但俄罗斯职业军队在入侵乌克兰第一年就已经大多数被摧毁，这样意味着现在俄国是将未经训练的精武兵送上战场进行自杀性的攻击。俄军的大炮炮弹消耗量大过它的生产速度，部署的战车亦多半是库存品或者整修之后的老旧坦克，因此俄军将会难以达成在今年拿下乌东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全境的主要战略目标，他们没有这样的实力。据乌克兰统计，这两年俄军伤亡人数估计已经超过40万5000人。法新社报道22号丹麦表示，已经同基辅达成为期10年的安全协议，并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7亿丹麦克朗，目前已经捐助乌克兰的总额达到333亿。意大利亦都同乌克兰之间将会签订双边安全协议，包括军事同经济领域援助、敖德萨地区重建、人道主义支援。此外，德国、英国同法国最近亦都已经同乌克兰签署咗类似协议。另外，在欧盟21号通过的第13轮制裁方案当中，有3间中企面临制裁，这个是欧盟为俄乌战争首次对中企制裁。22号，英国跟进宣布制裁总计52名个人同实体，包括3间中企，其中1间是北京默克普特无人飞行器控制系统有限公司，另外2间中企是香港超达科技及位于深圳的巨航航空科技。去年12月，英国首度将中企纳入对俄制裁名单，包括亚太链接、信诺电子科技、兴华3间中企。此外，普京18号接受俄罗斯国有电视频道 Russia One 节目专访时，坦言当初他们错判乌克兰的实力，并且错估西方国家对这场战争的关心程度，导致战争持续的时间远超乎预期。如果时间能够重来，必然采取更为强烈的攻击手段，亦会更早执行相关的军事行动。20号，俄罗斯防长绍伊古向普京汇报攻克阿夫迪耶夫卡的战报， 宣称俄罗斯空军每日发动460次精确打击，实际投放弹药200吨。俄军在阿夫迪耶夫卡进行大规模的排雷作业。好多俄罗斯网民在 Telegram 公开宣称小伊古吹牛，因为即使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每日亦都不过向阿夫迪耶夫卡投放40枚炸弹。小伊古仲报告话，俄军已经拿下克林基，并表扬表现优秀的俄罗斯海军陆战队第810旅、空降兵第45旅及空天军相关部队，但乌军南部集团否认小伊古关于已经占领克林基的讲法，该地仍然牢牢掌握在乌军手中。近日，美国众议员菲茨帕特里克和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乌克兰必须战胜俄罗斯，这个不仅仅是乌克兰的斗争，而是世界的斗争。最近我们报道了中国的资安公司上海安讯信息公司有大量内部的资料被泄露出来。专家在22号发布了分析结果，显示这间公司入侵了包括北约各国、台湾、越南、泰国、南韩等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的网站和资料库，并以不同的价格卖给中共政府部门，证据确凿。据法新社报道，安讯公司的内部资料外泄之后，美国安全研究机构哨兵实验室和一间防毒软件公司 Malwarebytes 在22号发布了相关的分析资料，表示安讯为中共政府工作，已经成功入侵过多个国家的政府机构网站和资料库。哨兵实验室的分析师表示，这些破解档案公开了截至目前为止最确凿的细节，揭露了中共逐渐成熟的网络间谍活动生态。例如，有一笔财务记录显示，安讯在入侵越南一个政府机构的官方网站之后，获得了$55,000的报酬。哨兵实验室还表示，今次泄密的作者和他的动机还未清楚，但外泄的内容当中显示安讯员工和经理之间关于人工的激烈对话，因此外界推测可能是公司内部人员对人工等工作条件不满的报复行为。分析资料还显示，安讯总部设于上海，在北京、四川、江苏和浙江亦都设有分公司，除了盗取外国政府的资料之外，亦都针对香港民主派组织和相关人士非法搜集资料，甚至亦都曾经试图参与新疆的相关标案。安讯公司以入侵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反恐中心所获取的资料当作履历，希望借此加入中共当局压迫新疆维吾尔族的网络监控行动。除此之外，安讯亦都曾经盗取过基础建设资料，将459G 的台湾道路地图提供了给中共当局。对此，专家表示，当中共军队要入侵台湾时，这些地图就能够派上用场。据了解，安讯网络攻击的名单当中，台湾被攻击的对象还包括淡江大学、台湾大学应用力学研究所、原卓教育基金会的网站等等。Google 云端旗下的资讯安全公司旗下的威胁分析部门负责人赫特·灰斯特对传媒表示，真是从未见过这么清晰的情报工作内部运作状况。他说，综合所有的证据，我们可以相信这些资料的真实性。中共企业确实在国内外进行网络间谍活动。报道提到，其实在此之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就曾经指出过，中共官方旗下的黑客规模是全球之最，但中共政府就辩解说这些指控毫无根据。面对今次确凿的证据，不知道中共当局还会作出怎样的辩解。近日，日本国会图书馆的英文搜寻网页被发现在注册会员的居住国选项当中，将台湾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省。经过在日侨团和中华民国外交部要求更正之后，日本国会图书馆已经校正错误。日本国会图书馆是日本唯一隶属于国会的国立图书馆，所有在日本出版的出版物依法都需要呈缴保存，馆方亦都会主动收藏各国出版物，馆藏数量庞大而且相当丰富。近年该图书馆推动馆藏数码化并开放网络服务，受到疫情影响的刺激加速数码整合，1月15号起开放全新的国立国会图书馆搜寻服务，但才上线一个几月就被发现这项重大错误。在日台侨团体全日本台湾联合会指出，日本民众要利用国会图书馆搜寻服务， 必须先注册会员，但在个人资料填写项目当中的居住国选项当中，虽然日文网页表列台湾两个字，但英文网页的台湾却标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省。为此，全台联次韩国会图书馆馆长吉永元信表示严正抗议，并要求立即更正。中华民国外交部刘永健20号亦都表示，该外交部已经立即指示台湾驻日本代表处向该图书馆提出严正抗议，声明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要求该图书馆更正这个严重错误。如今再查访日本国会图书馆的英文搜寻网页已经变为台湾。菲律宾陆军司令近日鼓励菲律宾邻近台湾的巴丹群岛的居民加入后备军人行列。前国防部长麦卡多22号表示，只拥有正规的军队仍然不够，对菲律宾来讲，发展后备军力至关重要。巴丹群岛位于台湾和菲律宾吕宋岛之间，是控制吕宋海峡和巴士海峡进出的枢纽，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巴丹群岛最北端的亚米岛距离台湾只有大约141公里。陆军司令贾利多15号曾经在一场记者会上说，保卫菲律宾不仅需要正规军队，还需要后备军人协助。由于菲律宾当局计划加强菲律宾北端前哨群岛的战略防御态势，所以他鼓励巴丹群岛居民加入后备军人行列。菲律宾前国防部长麦卡多22号在出席一个论坛时，针对贾利多的呼吁表示，发展后备军力对菲律宾很重要，你不能只拥有正规军队来作战，因为你必须确保在旷日持久的战争当中能够生存下来。麦卡多仲话，不幸嘅系后备军人训练喺菲律宾冇强制性。同时，我哋可以睇下喺以色列仲有乌克兰系边啲人喺度战斗。佢认为后备军力对菲律宾至关重要，而且菲律宾同任何国家都冇陆地边界，唯一可能嘅入侵系透过海上或者空中，因此最好系侧重于海军后备军人嘅训练。麦卡多仲话，我哋需要觉醒，我哋冇后备军力，也许我哋迟早会被一举歼灭。但幸运的是我们有盟友，但你不能仰赖盟友来捍卫你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澳洲斯威本科技大学在15号发布的新闻稿当中指出，由该校教授格莱兹布鲁克所领导的国际研究团队，借由韦伯太空望远镜观察到这个被命名为 ZFUDS7329 的古老星系。这个星系可以追溯到115亿年前，但它拥有相当古老的行星群，它的形成时间更加早多15亿年，也即是在130亿年前的宇宙初期。科学家相信宇宙是在138亿年前的大爆炸之后诞生的。天文学家认为最早的行星在暗物质云附近形成，而这项观察结果颠覆了目前的模型，因为暗物质还未累积到足够的浓度来促使行星形成。现在天文学家观察到早在宇宙大爆炸之后的10亿到20亿年就存在的大质量静态星系，这样颠覆了以前的理论模型。负责韦伯太空望远镜数据光谱分析的纳纳亚克拉博士说，这项研究突破了天文学家目前对星系形成和演化的理解的界限。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他们如何在宇宙的早期形成得如此之快，以及当宇宙其他区域形成行星的时候，什么神秘机制突然阻止他们形成行星。在这项研究当中，国际射电天文研究中心西澳大学节点的拉戈斯副教授说，星系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暗物质的聚集方式。这些质量极大的星系在宇宙当中如此之早出现，对我们的宇宙学标准模型提出了重大挑战。这个是因为容纳这些大质量星系的巨大暗物质结构尚未形成，他们需要更多的观测来了解这些星系可能有多常见，以及了解这些星系到底有多大。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